今天呢，咱们为大家讲述的故事名字叫做《对眼》，本故事作者骑驴跨世纪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腊月29，大家兴高采烈地准备过年，我也不例外。今年是我第一次在乡下姥姥家过年，孩子多，吵吵嚷嚷的就显得热闹不少。刚到中午的时候就开始张罗起来，孩子们齐心协力把桌子从西屋搬到东屋，却被告知菜还没好呢，嫌占地方又搬回去，弄得笑声不断。这个时候院子里的狗叫得厉害，我趴在窗户上一看，是舅舅打麻将回来了，还跟着几个亲戚。我挨个迎进屋，擦身而过的时候，我隐约看到舅舅的脸色不太好，我心想啊，八成是输了。果不其然，过了一会儿，大家都在炕上坐下，舅舅就自己在炕头上不声不响的。我舅舅特别爱张罗，喜欢热闹，他这一蔫儿，像是屋子里少了十来号人呢，一下子就被大家伙发现了。大家开始问，哎，杨明啊，你咋了？这大晌午头子坐炕头不烫屁股呀？舅舅皱着眉啧了一声说，不知道咋回事，感觉这么冷呢。姥姥说年关到了都有这么茬病，我们那也没当回事，打趣几句，屋里头人多啊，你一嘴我一舌的，就把话头给聊过去了。等桌子搬过来，菜也上好了，舅舅自己搬了个凳子坐下，这会儿两边眼眶已经变黑了不少，只是舅舅的脸本来就晒得黝黑，才不那么明显。问他喝点什么酒啊，舅舅微微摇了摇头说不能喝了。哟，这可真是奇了大怪了，姐夫忙问，这怎么了呀？我们都看向他的时候，发现他拿筷子的手在抖，我们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。舅舅把筷子往桌子上一拍，握拳叹了口气，可是这一圈人问下来症状，谁也说不好是个什么病，也不发烧也不咳嗽，就是冷，浑身没劲儿，还有些抖。姥姥突然问，你是不是碰着西屋那保家仙了？舅舅琢磨了一会儿说，没有啊，我就昨天去一趟拿酒，没碰着呀。姥姥又问，那你寻思寻思，是啥时候开始不对劲的？舅舅又琢磨了一会儿说道，我想起来刚才回来开车路过五队那个道口的时候，我冷不丁的打了个激灵，回来之后就感觉不得劲儿啊，你说能不能跟这个有关系啊？我姐夫说，嗨，你可别瞎扯了，正在外面歇道呢。姥姥想起来什么似的赶紧问，你是不是路过了那个大树那边啊？啊，好像是。姥姥一拍大腿说，哎呀，这八成啊是冲着对眼了。老爷在旁边问道，哪个对眼啊？二姨老接上话茬说，是五队老沙家那个对眼吧？姥姥只是嗯了一声，像是陷入了沉思。这对眼啊就是斗鸡眼，两个瞳孔都朝中间看，是一种病，具体怎么回事我也不太懂。让我好奇的是，二姨老说完之后竟然也发起呆来，看样子像是开始回忆了。而接下来呢，我就听到了一个让我难忘到忍不住写下来的故事。他生下来的时候就是对眼儿，那时候穷啊，孩儿他爸一看孩子这样，心凉半截，你说这可咋养活嘛？半夜孩子哭，孩儿他妈一醒就看这一双对眼盯着你，好人都给吓坏了。琢磨来琢磨去啊，就想把这孩子给扔了，可是孩儿他娘心软呢，硬是给留下了，喂了一年奶，可到底还是没拗过孩子他爹，赶着一个大雪天就给扔五队道口那棵大树底下了。本以为故事到这儿结束了，可是姥姥捻了一根旱烟，点着抽了一口， 又接着说了起来。这孩子是偷偷摸摸扔的，别人都不知道。那老沙家心疼了一阵子，也就忙活忘了，毕竟这日子还得过嘛。对眼死了，正常人还得活下去，不是吗？可是这一晃就是20来年过去了，谁也没成想，杨明结婚那天，对眼来了，穿的一身暗红色的印花长衫，板板整整的，却透着一股子说不清道不明的别扭劲儿。别人都不认识他，可是孩儿他妈一眼就认出来了，使劲拽着孩儿他爹说不出话来。舅舅这会儿想起来了，说道：“我当时还寻思呢，这小子也没见过呀，问谁谁都不认识，后来让老沙头子领走了，我还寻思是他家啥亲戚嘞。”姥姥趁着舅舅说话的功夫裹了一口烟，长长的吐了出来，又继续说：“那会儿啊，老沙家姑娘都快20了，扔完对眼生的。你说这人呢，长得不好狗都瞧不上，领对眼回家的时候，汪汪汪的那狗就使劲叫唤。老沙家姑娘看到对眼儿，冷不丁的在心头犯膈应啊，问他爹对眼是谁，他爹也不说话，对眼也不说话，就杵院子里头嘿嘿傻笑。后来他爹就把他妈叫进里屋，告诉他当年是怎么回事，论起来这对眼还是他亲哥呢。这姑娘心眼是真好啊，也没说嫌弃，就把对眼从院子里拽到炕上坐下了。这拽进来了吧，又不知道说些什么，对眼坐在炕上还是嘿嘿乐，孩儿他妈瞅着乐也陪着乐呀，可乐着乐着就躲西屋哭去了。就这样，对眼儿开始在老沙家住下了，跟着他爹妈干活，慢慢的也学会了不少，就是咋也学不会说话，简单的妈妈都说不出来，只会啊啊的含糊不清的叫。对眼儿住进来的第一个月，他家唯一的老人，也就是对眼儿的爷爷，心脏病犯了，大半夜的谁也不知道，第二天起来就看见人没气儿了。眼看着还有不到2月就过年了，老人终究还是没挺过去。说实话，那会儿老沙头子也松了口气，毕竟养活老人难呢，说难听点那可是累赘。但是吧，也不能说老沙头子没孝心，毕竟生在那个年代都是没办法的事儿。老沙头子按照规矩流程一步步地把老人下葬，前后也得折腾了1个多月，终于结束了。那天下午，老沙头子上完坟往家走，赶上下小雪，这胳膊腿都冻得酸疼啊，浑身没劲儿。老沙头子也只是当累的没在意，可走着走着呢，总觉得这段时间有一种说不出的怪异。老沙头子从头捋了一遍，觉得自己安排的没什么问题，停尸、报丧、吊唁、入殓、下葬，寿衣买的上午下三，日子也选的没问题呀。哎，等等，寿衣！老沙头子一下子想起来了什么，脑袋嗡的一声，两眼一黑，就滑倒在了雪地里。等老沙头子到家的时候，嘴唇冻得发紫，耳朵也冻得梆硬了。老沙婆子吓了一跳，问这是咋了？老沙头子说不出话来。老沙婆子这才反应过来，赶紧让闺女去院子捧雪给他爹搓耳朵，又做了碗姜汤。老沙头子顾不上烫，几口就干了下去。对眼不知道该干什么，就站在旁边瞅。老沙头子脸色稍微缓和了一点，就对对眼摆了摆手，上气不接下气地说：“快过年了，你去把福字贴在外头，让我们过个好年。”老沙婆子听着别扭啊，应该说咱们，怎么能说我们呢？不是一家人吗？不过看着老沙头子冻得哆哆嗦嗦的，也没好开口说他。老沙头子看着对眼走出门，就说：“你还记着刚看着他那天吗？啊？”老沙婆子嗯了一声：“啊，记得呀。”突然 老沙头子声音开始颤抖，说道：那天他穿的什么衣服啊？老沙婆子皱着眉头想了一会儿，说道：哎呦，这记不太清了。老沙头子直接打断了他，说道：你想想，跟那个给咱爹买的那件寿衣啊。老沙头子没说完就剧烈咳嗽起来了。其实啊，事儿说到这边也够了。老沙家姑娘已经瞪大了眼睛，老沙婆子眉头都拧在一块了。老沙姑娘小声地说：我想起来个事儿，有一回我教她劈柴，她笨手笨脚的劈到手了，我看到那砍进去很深呢，给我吓坏了，赶紧拿纸给她包上，可是她没出血。我后来想起来，以为是我自己记错了，当我再看她伤口的时候，已经全都愈合了。一家人更沉默了。老沙头子像是不知道在问谁一般说着：当初把他扔在那儿，他到底是怎么活下来的？他又为啥又回来了呢？老沙头子说着：他刚回来就死了我爹，今天我差点也没了。说完之后剧烈咳嗽，闺女赶紧给他拍背，好让他把气儿顺下来。这时候对眼进来了，福子当不当正不正的贴在窗户上，非常扎眼。老沙头子深吸一口气，按着桌子站了起来：对眼啊，你过来。对眼走了过来：你也知道咱家条件不好，当初把你扔了也是迫不得已啊，但凡你要是个正常孩子，你这当爹的饿死也不能少你一口饭，咱家是真养不起你，穷啊。对眼不知道听懂听不懂，他在嘿嘿的笑，笑得一家人心里发怵。老沙头子重重的哎了一声，又咳嗽起来。老沙婆子把他扶到炕上，也重重的叹了口气。夜里两口子商量来商量去，终于决定了再扔一次对眼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孩子他妈起床发现对眼不见了，赶紧把孩子他爹叫起来：这可咋办呢？啊，是不是他听着咱们说的话了？他会不会……老沙呀，咋办呢？老沙头子皱着眉头在炕上一根接着一根的抽烟，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。老沙婆子赶紧又给保家仙上了炷香，鞠着躬，嘴里念叨着：千万保佑我家平安。不过好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，生活确实平静了下来。一直到过年的那天晚上七八点钟，院门口挂着一对去年的灯笼，落了一年的灰了，散发出来的光也是暗红色的。窗户里面粘了一层塑料膜，窗户不严，挡风用的，透到院子里的光也少，挺大的院子可怜兮兮的，没点喜气儿，反而弄得阴阴森森的。一家人准备吃饭，就听到院子里的狗叫得厉害，紧接着传来咚咚咚的敲门声。大过年的，谁能这个点串门啊？一家人不约而同的就想到了同一个人。谁呀？老沙头子问。可回应他的仍旧是咚咚咚的敲门声，这可不就是对眼的一贯作风吗？老沙头子回头看了一眼老婆跟孩子，大声地又问了一遍：谁呀？哪知咚咚咚的敲门力道也加重了。老头子走到窗户旁边，用手抹了一把，让膜贴在窗户上，然后也不知道是害怕还是怎么样，一边趴上去瞧，一边用手胡乱地在窗户上抹了几处。屋里的光透出去，又随着塑料膜一点一点绷紧而暗淡。屋里的人就看到一个影子照在塑料膜上，慢慢地走向老沙头子。猛地，屋外的人一弯腰，把脸贴到了窗户上。老沙头子啊的一声嘶吼，右手使劲在窗户上按着划过， 把自己弹开，一屁股瘫在了冰冷的地上，寒意从屁股迅速传遍全身。老沙头子这一滑，把塑料膜抓碎了一块，屋里的人也就看到了外面的人。窗户外的人大半张脸都是血，一双对眼正往屋里使劲钻着，瞳孔好像都变成了血红色。看见屋里有人，呲着一口满是血的牙，嘿嘿的笑。在暗红灯光的映照之下，这薄薄的一扇窗户隔开了两个世界。屋里的空气凝固到了极点。这时候不知道谁家的鞭炮声响了起来，噼里啪啦的打破了死一般的寂静。老沙家的姑娘这才哇的一声哭出来，老沙婆子把女儿搂在怀里，自己也别过头去不敢再看了。毕竟是个妇道人家，吓得双腿都在打颤。对眼往后撤了一步，老沙头子看到他身上七零八碎的棉袄，棉花一缕缕的露在外面，沾了血又冻成冰，有的地方还挂着鸡毛。对眼举起手中满是血的鸡，邀功一般的晃了晃，然后又把脸贴上了窗户。老沙头子爬起来，去灶炕旁边提出翻煤的铲子握在手中，隔着窗户喊：你走吧。这一喊却起了反作用，对眼嘴里发出含糊不清的啊啊的声音，一只手拍起窗户来了，在窗户上留下了层层叠加的血手印。随着力道的增加，窗户也发出不堪其重的刺耳声音。眼看着玻璃就要承受不住了，老沙头子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举起铲子大声喊：你快滚。屋子都跟着震了一下。喊完这一嗓子，那会儿还不算老的老沙头子喘起了粗气。对眼果然停下了动作，却突然张大了嘴，又重重合上，用这样夸张的口型喊：妈啊妈。老沙婆子像触电一般回过头，看到满脸是血的对眼，眼泪刷的一声就下来了。老沙头子回头一看自己媳妇儿，又看向对眼，垂下拿铲子的胳膊，叹气似的，到后来变成哀求的声音：走吧。对眼在门口又站了一会儿，时不时的趴窗户看看，终于放下了鸡离开了。除夕夜，一家人在炕上坐了一宿。清晨的阳光照在玻璃上，透过塑料膜的口子零星的散落在地。老沙头子呆呆的看得出神。老沙婆子起身，动作僵硬的去拿枕头，想让闺女睡一会儿。老沙头子说：别拿了，就当守岁了，闺女再挺挺吧，一会儿该来人串门了。然后拿了块抹布去擦窗户。一只脚迈出门，才想起来自己棉袄都没穿，也懒得回去穿了，就去擦窗户。一伸手，看到对眼贴的“当不当，正不正”的福字，福字下面是杂乱的血手印。一股子冷风吹到老沙头子脊背上，老沙头子打了个激灵。后来的亲戚串门的时候说：“老沙头子，这过个年呢，人家都长一岁，你这好像长了十岁呢。”然后没念过书的姥姥说了这么一句颇有深意的话：老沙头子呀，就从那天起变成了老沙头子。姥姥顿了一会儿说：在被发现的时候，对眼已经冻死在道口那棵大树底下了，瞅那样得死了好几天了。姥姥一边说着，一边裹完最后一口烟。要我说呀，他这就是心死了。姥姥做完这个总结，把烟按灭在了烟灰缸里。我们一屋子人都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了，最后还是舅舅张罗起来说道：来来来，吃饭吧，这一桌子菜都凉了。几个亲戚也应和着，气氛这才慢慢活跃起来。 等到年三十晚上快十二点钟的时候，姥姥说把门打开，再拿叠黄纸，我照做了。姥姥又让舅舅坐在凳子上，闭眼睛，然后把黄纸点上，在舅舅身旁绕了几圈，嘴里念叨着什么，我没听清，只听到最后一句什么出屋，然后姥姥把点着的黄纸送出屋子，回来含了一口水在嘴里喷在舅舅头上。舅舅吓了个机灵问道，啊，完事儿了？姥姥说，啊，完事儿了。不知道是不是心理反应，我觉得舅舅的眼睛透亮了许多。这大冬天开着门凉飕飕的，我看着黄纸燃出来的烟慢慢地飘向寒冷的门外，我的思绪也像这烟一样慢慢地飘到了院子里，飘到那棵树下。我仿佛看到对眼儿慢慢地合上了那双对眼，然后对眼儿蒙了白白的霜。咚的一声响，不知道谁家的烟花在天上炸开了，美丽绚烂，家里人也跟着开心起来，大声喊着过年了，过年了。我也跟着呢喃，是啊，过年了。好了，对眼的故事演播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本故事作者骑驴跨世纪，由大凯为您播讲。